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七月底，中国媒体报道说，7月26号，国防科工局副局长王毅任在中核集团副总经理杨长利的陪同之下，赴连云港沿调中法合作的核循环项目宁四长址，这导致了数以千计的连云港居民聚集在市政府的办公楼之外抗议计划新建的这个核废料处理工厂可能给当地的环境以及健康带来的影响以及危害。8月10号，连云港市政府宣布暂停中法合作的核循环项目选址前期工作。有中国的公共政策学者认为，连云港的市民的抗议示威活动最终导致政府暂停建中的核项目，这凸显了公众参与在政府以及领导人决策当中的必要性。另外一方面，相关领域的学者表示，中国应该要慎重的发展核能，因为挺核以及反核双方的言论都有片面、夸大以及不实之词。公众参与对于政府的决策固然重要，高精尖项目的立项是否需要公众的参与呢？而核电一定是清洁能源吗？正常之下，核电站对环境的影响有多大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来讨论，一位是在北京参与节目的公共政策以及法律学者贾平律师，另外一位是在我们的演播室参加节目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韩博士您好。
你好，大家好。
所以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501来参加话题讨论。此外，还可以参加我们这个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我首先来请教一下韩连朝博士啊，我们看到说这一次核电厂这个核废料的这个处理厂这样引起的争议，其实在中国也不是第一次了。那么为什么这样子的一个项目会引起居民的抗议呢？
我觉得主要是居民呢，这个主要还是政府啊，在前期工作中间呢，没有征求这个公民的意见、民众的意见，然后呢，很多是黑箱操作，突然的话把这个项目提出来，让大家觉得很惊恐。那没有公众参与的这样的决策的话呢，往往是导致这个公众不满，引发抗议群体活动的这样的一个导火索。
是，那我们知道说这一次民众会有这么大的反应，主要是因为它是核电跟这个核废料跟这个核能相关，他们特别的担心。如果是其他方面的这个发电厂的话，是否就比较没有问题？
我觉得可能是很多民众对这个项目本身啊没有一个了解，也不知道这个技术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技术，是不是其他的这个工厂、其他国家都把这个核废料倒在连云港这个工厂里头，还是怎么样的一个东西都不知道。但是这个连云港本身呢，在那个地方呢有一个田湾电站，这是引进这个俄国的这个核反应堆来建设的这个大的电站。这样核电站能够允许存在，为什么这个对这个核废料处理这样的爆发这样大的这个群众的不满这个情绪，我觉得是值得大家这个考虑的一个问题。我想可能很大的可能就是这个对这个信息啊，这个宣传啊，还有这个前期工作让公民参与这个工作做得不到位，引起了大家的惊慌，导致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是，就这样，我想到说，我们之前我看了另外一篇报道，前面也提到是说，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地方主政者啊，很多的时候他们的这个公开的过程就是早说早完蛋，迟说迟完蛋，不说可能不完蛋，这可能也导致了这个地方的这个治理者呢，他们在公开一些项目方面有很多的保留跟疑虑。那我们现在来请教一下这个北京的贾平律师，就是这一次的这个抗议活动，为什么民众会群起抗议？主要是因为它是核电的关系呢，还是因为公共决策没有获得这个足够的重视？
两个方面的原因都是有的。这个是首先呢，这个我想，就回到第二一点啊，关于公共决策的问题。若这近年来啊，近到个5到10年来吧，这个也就过去这5年，不断的有一些这个大型的这种超大型的项目，在一些这个场所领域或者是一些这个中小城市里边呢，这个落地。那么也产生了一些危险，包括一些 PX 项目或者是一些大型的这个石油炼油的这种项目， 那么有些呢产生一些负面的效应，比如福建的 PX 项目曾经在这个一三年到2015年之间发生2次的这样的爆炸。那么对公共参与的问题，或者说这个地方政府的诚信，或者是事先告知，或者整个一个程序性的这样一个决策，那么他就公众呢就产生了怀疑。随着这个互联网的这个包括各种社会媒体的这个增加，这个信用的增加，那么人民的这个就是觉醒的意思，那么自我意识提升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就是因为他觉得这个核电的，它虽然不是一个核电项目，是一个核循环项目，废料循环，就是一个它的这个发燃料，它这个废料的这个循环项目。那么这个发燃料呢，因为现在大概全世界35吨，35万吨左右，那么你未来可能还要再增加。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我们这个那中国呢每年大概未来可能一年是至少1500吨，那么这个项目呢可以处理年处理800吨左右。那些大部分都在这个核废料都储存在这个2/3吧，都不能够被处理。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那么虽然说它的这个豪西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污染的这个情况呢，大概就法国方面说嘛，这大概只有30分之1，中国国标的30分之1，但是由于说它是不透明的这个决策，它是国防科工局突然过来的，那么这个之前的这个决策肯定是不透明。人们对于核这个问题，尤其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切尔诺贝利这个事件，大家也尤其是知道2011年的福岛这个事件，那么产生联想，这个风险的这个风险意识，那么大家对于这个生命权的这个意识现在都比较强烈，这个时候产生反感是和反弹是很正常的，就是。
是，贾平律师，我想接请教您，因为我也看到说相关的新闻后面有很多的中国的网友评论啊，他们有些除了说就是埋怨说在公共参与的部分并没有获到落实之外，他们也担心中国的政府或是中国的那个地区他们处理的能力，包括像说有人就提到说 PX 厂也会爆炸，然后这个天津的港也会爆炸，那我们要如何来保护或是确认这些核废料的处理的工厂或是核电站本身是不会爆炸的，他们的这个人的素质是足够的，是否这个中国的一些网民的担忧是有合理的呢？
我想这是他们的担忧啊，是完全正确的。这基于一个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治理的一个理念，基本理念。这个理念呢，就是应该是这个本地化的，就是 indigenous 或者是土著民，或者是本地化的这个 localized， 就本地的这些人，他应该有更多的决策权。就是比如我爱我家嘛，我的家我肯定更爱护嘛，你不会说你一个外来户更爱我家，那这个事情是很奇怪的，这是违反常理的，是吧？这个我肯定更爱我的家庭，我更这个我的妻子或者孩子，那我更好的照顾。那么它是一个常识性的，这是一个生生不息的人类繁衍的过程。那么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呢，那么他本地的人对于这个关注，就是他的本身利益的关注，他肯定是最强烈的，因为他息息相关。这个时候他需要，就如果我们把这个决策阶段分为3层的，就事前、事中、事后，这是一个粗略的一个分析。那么人们非常担心的一件事，除了你事前的决策、事中的质量控制，以及事后如果发生了事件怎么办？那么你整个决策如果是不透明的，那么我根本无法知晓。万一它发生了，因为这个概率总会发生，比如说福岛，那么它发生了一个9级地震，这个事情一般这个概率，当然我们知道日本那个列岛是处在那个地震带上，但它发生了毕竟，那它怎么办？如果你是不透明的角色，事先就是不透明的角色，我根本不知道我该怎么得到补偿和赔偿。这天津有些事情到现在还没有了结，那这个时候民众对这个问题的反弹就会更大，因为他无法预期一个明确的后果，这个后果发生了以后，他无法明确一个，那我如何有一个补偿或者一个获得这个平衡的利益平衡的一个机制？这个时候他的这个担忧就会更甚。这个更甚呢，建立在这么一个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当局可能会声称，他说你看这个给带来30亿吧，大概是多少亿的这样一个利益。但人们会，因为现在人们都不会不像以前那么这个说。这个就学雷锋啊，或者什么说一说就可以过去。人们会质疑，很简单的一个质疑，就是这30亿到底是能够有多少这个利益能够落在这个老百姓这个身上，能够实实在在的。那你让我承担了这个风险，但是这个利益我又看不见。那么如果出现了这个我的风险，出现了这个实质性的风险，那我的补偿又不知道从何而来，这个程序都不知道在哪里。这个时候。完全可以理解人们对这个的质疑，所以我认为网友的质疑是有道理的。
是，好，谢谢小平律师。那我想请教一下韩英超博士哦，我们来比对一下，说在美国这方面的做法，美国如果在新建这些包括核电站或者是说这些核能废料的处理的一个储藏厂的时候呢，需要经过一个什么样的检测跟标准？那是否需要来举办公听会，当地的居民也能够参与这公共决策？那像刚才贾平律师所说的，如果一旦出了问题的话，是否有一个行政救济或者司法救济的途径？
美国呢是这个主要是美国核能监管委员会来监督美国所有的这个核电厂和废料处理的这个整个过程。那么除了联邦政府的这个管理之外呢，每个州啊也有这个管辖权。所以呢，这个美国的这个制度，它是因为是个民主法治国家，所以很多东西都是必须要公开来进行的，要有公众参与来进行的，否则下面没办法往下走。那么像美国的这个核能监委会呢，有很多的这个非常具体的程序，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听证会上，这个需要公开，都需要公开，都需要进行听证，都需要提供文件，都需要让公众来参与，是一个完全透明的一个决策的机制。除此之外呢，美国这个州政府，我觉得它有很多的这个自己啊有很多的规定，比如说现在差不多15个这个州都规定了不允许这个核电厂在他们那个州落地，而且有的州呢规定，要是建立核电厂呢，一定要有公民投票来决定。所以美国这个参与度非常大，像这个在加州，它从70年代开始，去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至今都是禁止这个核能来落地的。启动这个公投啊，其实最早就是人民这个公投决定了之后，它就一直延续下来。所以美国这个参与度非常大，很难出现像这个决策不透明啊，像这个黑箱操作，突然一下子做一个很这个武断的这个决策，这种可能性非常非常小。那出了问题呢，有很多这个机制来对它进行这个制衡、进行监督，包括美国这个舆论的这个监督。所以这个资讯呢是公开透明的，有更多的民众参与，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能够避免很多在决策上出现这种失误。
对，而且您刚刚说到加州的部分，我想也加州的民众应该也是知道说加州的地震非常的频繁，
对，
因为毕竟是个环太平洋，包括中国的沿海的一些地区，所以他们对于新建核电厂会有，或者核废料的除料厂会有一定的疑虑。那我想请教就是说是否这些核电这些这个电力公司呢，这些工厂，他们也会考虑到说一旦出了问题的话，会受到当地居民的这个司法的诉讼？
这当然是所谓的这个美国在法律，因为是一个法治国家，所以在他的法律这个责任方面是非常慎重的，他会全面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包括征地啊这些等等，然后呢再去在联邦政府去申请这个许可证，这一套都是非常非常具体、程序化的、透明化的一些东西。那美国的这个我想谈就是美国在处理核废料方面跟这个欧洲其他国家是有所不一样的，它基本上是把核废料放在当这个反应堆的这个所在地啊埋起来，其他的地方呢，就是像英国、法国还有日本呢，就开始用它来处理，重新处理，把这些废料提出来，来重新生产核燃料。美国的这个做法它和他们有所不一样，但是现在因为没有一个非常好的处理办法，所以美国在向各州啊不准它落地的这些州有一个前提条件，说你必须要在这个高放的这些个核燃料的这个废料的它处理怎么样处理，你必须要有一个办法，有一个这个能够证明的安全的这个东西以后，我才会让你落地，很多都有这样的一个条件。那在法国的这个阿海法这样的这个一个技术呢，它传统上是比较成熟的，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安全问题，因为它过去已经运作了很长时间，法国的50几个核废料堆基本上还是用它的这个再生的这个核废料来生产的这个核燃料进行这个发电的。但是我们知道有很多很多这个因素是我们不能人为考虑到的。这个项目虽然是法国的技术，法国是把技术转让给中核集团，中核集团来施工来管理， 这个就可能会出现很多的人为上的这个错误，人为的这个错误。我们知道，福岛的这个核电站出现问题，很多是设计上的问题，还有有些是人为，就是有些是不可抵抗的外来的这个自然灾害造成的，都没有想到会发生九级的这个大地震，对不对？这样的情况，这个就是包括这个公司，法国这公司的本身的技术也不可能是就绝对百分之百的安全。因为最近2014年它这个台湾一厂出现那个核燃料组件啊，那个做吧脱手这个是第一次首先发生，这个就是这个工厂，法国这家工厂生产的，所以有很多非常不确定的因素。总的来讲，从技术上讲，理论上讲它是比较安全的，但在人为执行操作过程中间可能有很多很多不安全因素。如果一旦这些因素没有考虑到，引发的一场就是一个大的这个核灾难。
是这个人为的失误的部分必须要来纳入考量。那我想接下来请教一下这个贾平律师，这是我们几个网友的问题。因为我们在 YouTube 上也进行节目的直播，有许多的网友提出他们的疑问。首先是一位这个叫 Picoco 啊袁的这位网友，他问说，这次连云港的核电循环处理系统，我听法网说用的也有法国的技术，我的疑问是为什么法国这个循环处理系统成熟吗？法国自己在什么地方处理核废料？这地方我可以来补充一下，就是我曾经跟台湾的这个能源部还有这个科学部的这个的官员也聊过，刚好跟这个方面有相关的话题啊。那也提到说，台湾其实跟法国在这方面，也就是所谓的核的废料的循环重新提炼再使用方面有合作。那他告诉我说，其实法国在这方面的技术是很成熟的，能够提炼出很高质量的、很高这个比率的这个核废料。那么这除了这个网友之外，另外一个网友叫做 Jinson Wang， 他也问说，他说如果连云港核项目真的停了，那么这一次中法合作的项目是不是会因为民众抗议而彻底停止，还是换一个城市再继续？如果再换一个地方被选中的城市民众可能还会继续抗议，那么中共应该如何应对？我就想请教一下贾平律师来回应一下这两位网友的问题。
我想那个第一个呢是第一个问题呢，就关于这个叫 Areva 就海法这个公司啊，就这个这作为合作。你从法国来说呢，本身来说它40%左右的这个能源是就它实际上来自于核的，因为它是一个核就是民用的核大国，因为它是确实它是比较成熟的，那么它的这个处理能力呢，应该就核废料处理能力也比较强，那么它的这个它是自己建成的，比如它有一个很著名的核电厂，就是阿格盖的这个什么这个一个核这个就阿狗的这么一个核循环的这样一个工厂，它大概有数十年间的这样一个监测数据呢，它就显示出来那个厂区呢对于这个公众周边的就是这个住宅区的就输出功率，一般来讲是八十里平方80里之内，这是最厉害的。那么它基本上是在0.03这个毫西弗，这么在一个每年，那么这个实际上来讲是这个中国国家标准是这个一个毫西弗，那么大概也就是33分之1，应该说从这个标准上来讲，法国的技术是相当成熟的。但是呢，我们这个 again 我们要讲这个就中国对于这个核废料的处理，就本土化的核废料处理本身来说还没有这样一个能力。那么而且呢，中国累计的就是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有十数家的这个核电厂，大概这个也基本上大量的都是这个又存有这个发燃料的这个储存，那么它而且这些这个核电厂呢，绝大部分都是在沿海的辽宁、山东，这个大概沿着江浙这个福建，一直到这个广东、广西，广东著名的这个大亚湾嘛，是吧？那边秦山核电厂、三门呐、这个包括秦山还有1期、2期、3期啊，这个包括这个红岩河啊，就这些就很多数十家。那么这个它本身的这个核废料是很大的，大概这个中国这个数据表明了，这个大概有到2020年1万吨的这个发燃料，这其中有你基本上你只能是一般来讲只能是大陆国家只能是以1/3把它给处理掉，1/3它都得储存在那里。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在处理的时候呢，那么有没有这个能力，有没有这个就是你突然这么做的话，有没有这样一种能力，尤其是确保了这样一种程序，尤其是在中国是在放在沿海，我们知道这个东海、黄海沿着这个南海这个局势都比较紧张， 这个我们不能排除很多意外性的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在沿海这个搞这么多的这样的一种核电站，那么在连云港也是一个沿海的，那江苏的沿海北部，那么你就把一个核废料放在那里，这个时候呢，你就不得不要考虑这样一些问题。当然法国是个小国，因为它这个只有几十万平方，四十多万平方公里，它实际上也都是主要的放在这个沿海地区。那么如果是放在内陆地区的话，它就必须要动用一些就冷却装置。这个冷却装置才能，因为它你要在海边呢，它用海风可以把它带走，因为它这个热量，它就热岛效应非常大。你比如说福岛，它就在海边，那么它就出了事以后，这个比如说它这个爆炸以后，它里边的这个核能这个被这个就是这个冷却水这个中断了以后，那么它释放核能热能的时候，那你在海上就可以就喷射这种就柱状水，那么去压灭它。那么你要是在内陆的话，你只能用这个冷却装置非常耗水，大概一年大概相当于一个百万城市的这么一个城市的这个人口的耗水量，这个实际上是相当大，就一座这个核电站。那么你要冷却装置，那通过这样的方式的话，所以内陆虽然也大跃进，或者现在被停掉了，福岛以后都被停掉了。所以从法国的角度来讲，它岛已经很多住在沿海，因为它但它小，不能跟中国具有可比性。中国的这个地缘这个方式跟它不具有可比性，这是第一个这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我说这个关于这个换地方是不是有可能会继续，比如说民众有不同的声音。我想如果程序保持单一的话，依然是这样一种决策程序，那么你很难确保，我们很难保证其他的地方的民众，那么如果他有不同的声音，你要看他这个消息传的有多快，或者这个民众这个地方的文化，或者说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忍耐力，就各种因素，那我想就不同的声音依然会出现。主持人
是好的，谢谢贾平律师。那我们现在线上呢有几位的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听听他们对于这一次连云港事件的看法。首先我们请浙江的穆先生。穆先生您好。
哎，你好。
嗯，
可能今天那个嘉宾好像谈的都是有专业的问题，就关于法律啊，或者关于那些核废料处理的，我来谈一点。就可能就是主要的就是这次事件出现，我觉得责任最大的还是中共的当局，不管是连云港市政府，还是不管是他省委啊，还是做中央的，他这个问题出现根本就是你自己政府工作没有做好，然后逼着老百姓上街了，然后又一下子又出动军警。我觉得共产党在夺权之前好像很喜欢煽动群众上街，他现在变成群众上街了马上就出动军警，好像变成了一个防弄当局。我觉得这样子共产党好像自己对于撕掉了民心一样，问题根本就是政府没有处理好这些问题，你一下子全面的依靠，比如说文革失败了，政治是搞政治运动不行了，就搞经济运动，全部的精力放在经济运动上，但是呢有些经济建设嘛又非常的也搞大跃进，一下子比如说大杠快上，你搞了很多很多核电站，很多问题细节问题都没有处理好，像群众比如说像公众要解释个介绍或者科普这些东西都没有做好，但是群众一担忧的话，一上街的话，又马上又有警察镇压怎么样，人家就觉得对共产党越来越失望。
是，好的，
我就看这么多吧。
好的，谢谢浙江的穆先生。接下来我们请的是吉林的阿振先生，请说。
主持人好，嘉宾好。
你好。
哎呀，这个动车相撞呢是打雷劈的啊，天津大爆炸呢又是一个意外。每年这个中国的煤矿啊，群死群伤呢这无数，这回呢又引进了核废料，中国的老百姓还能信任这样的赵家人吗？嗯，不能信任了。刚才北京的嘉宾说没有和老百姓商量，目前在中国老百姓有言论自由吗？宪法第35条规定那些自由你说有吗？你们哪一条能有啊？是不是律师被抓，电视认罪，中国人权有史以来是个最大倒退的，是不是？我请嘉宾谈一谈，就中国的宪法35条，你说有这样的自由吗？请北京嘉宾回答我，谢谢。
好的，好，谢谢这个吉林阿振先生。那我先来请教一下韩林超博士，来回应我们网友的说法，包括刚才浙江的穆先生讲到说， 今天是因为政府做的不好，然后导致老百姓要上街啊，就让我看到这个一篇文章，讲到说2012年的时候，国家发展改革委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暂行办法出台了，他把社会稳定风险的程度等级分成三级，最高的风险程度是大部分的群众对项目有意见，反应特别强烈，可能引发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所以是否在所谓这个以维稳为重维稳至上的一个大氛围的情况之下，中国未来会有很多类似的项目因为民众上街或是因为他们认为是高风险所以就暂停了？
我想他们可能是这个有两个考虑，一个呢就是要刚才说的这个维稳，害怕这个引发群体事件，这些大的项目尤其是污染也比较严重的这个项目，高风险项目。在另外一方面呢，他有这个很固化的这个传统思维，就是这个党国体制之下一言堂，我要这个高效的达到政绩，这样的一个这个固化的思维很难打破，很难突破。所以这两个东西它老是在这两个中间摇摆。比如说这次的这个连云港这个事情，它本来的是这是国家的一个重点项目，它一定要发展的，不管它在连云港发展不下，它还可以找到其他地方去发展。我可以等一下谈为什么它会这样做。在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他想急于的很快的做出一个决策，定下来赶快启动这个东西，但是群众一抗议马上就往后缩，这个是有先例的，群众也知道，如果是我群体抗议的话，我成功的希望就比较大。因为过去在这个2013年的时候，在这个江门和鹤山这个地方也要建一个核废料处理厂，那么群众呢上街游行，迫使这个地方政府放弃这个项目，那同样的情况在连云港也出现，所以这个是一个不断的重复的这样的，在这个来回之间来回摇摆。另外，我想谈就是刚才这个穆先生谈到的这个没有言论自由，那引发的一个问题。我们看到过去很多这些项目，虽然是说论证怎么怎么样，基本上是专家一边倒，这个绝对安全、绝对可靠，就一点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一些专家站出来提出不同的意见。你只有一个这个支持政府项目的这个意见，没有反对这个项目的意见，从科学上进行这个准确的一个论证，让公众的有知情权，又能够介入这个讨论。这样的没有言论自由的这个情况下呢，很难有真正的公众参与。
是，好了，那同样的这个话题一样来请教一下贾庭律师，也就刚才我们这个吉林阿镇先生来请教您的，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需要公众参与的话，让公众有更多的知情权，但是在言论自由受到了限制的情况之下，是否能够达到呢？
我想呢，刚才这个韩先生提到了很重要的一个呢，就是我们试图以这个尽量秘密决策的方式，就多快好省，迅速的通过。因为这是很多地方政府的大局的国际上，它多年形成了一个习惯，也是一个内部机制的动力。这个就像从众性、集体行动的逻辑一样。他你不这么做，有时候你这个就是在体制内，好像你就过不了这一关似的，就是好像大家都这样做。那么这个就是 GDP 导向，那么很多这个利益这个机制，它整体导致了这么一种情况。那么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就是显得不太透明的一个方式。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这个民众这个方面呢，他就觉得我只要一闹，你就能停。那么政府呢，也一闹呢，一看地方，尤其地方政府，因为他往往是要被迫要在中央、在国企、在这个民众，所以他包括自己的这个利益之间做一个权衡。那么一闹呢，他就有理由，他就退回去。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就形成两个极端。这个时候最大的损失就是政府跟民间之间的互信，这个互信的损失，就是它是不断的被侵蚀掉的。那这个时候就比这个非常重要，这是说明我们整个的这个治理的结构，整个这个就是跟官民这个之间的这个信息沟通的结构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是吧？这个过去的失信于民，然后再通过这么一个上访闹事或者过这个举牌，那么你就一下就说，或者你说有些上访呢，就是我把他抓回去，或者呢我过年过节给你点钱，那么这久而久之他就成老上访户，他就每年我都过节我都来闹一下，那你再补点钱，所以这个事情就这样的话，你这个政府是不会有任何信用的，就你这个信用是被消失掉了。这个那么所以讲这个言论的自由，尤其是说言论自由，其实就是一个互相沟通的这个充分的沟通机制。这个沟通机制呢，要通过各个层次和各个管道，那么要有勇敢的建议，要大胆的建议，那么你要有传播一种这个有用的知识。 要有一这个及时性的信息，我拿起电话或者拿起这个上了网，我就能查到这个相关的东西。那么跟我切身的利益，要站在老百姓的这个角度考虑他各个层次的各个角度的切身利益。你光说比如说我们刚才讲这个什么豪西服很低，他也不懂，谁懂？我们都不懂，我们不是学这个核物理的，我们不是专家，即便是专家那也是极少数人。在中国的这个核专家基本上都是一边倒的意见，都是很没有问题的，但是那这个你毕竟是少数人，对，你又不住在，你可能大部分都住在北京或者哪个大城市里，你到人家地方选址，他肯定有疑虑。他的疑虑不仅仅是核的这个扩散问题，他有征地，有拆迁，那么有利益补偿，有你可能万一发生了事情了以后，那我向谁去追索？他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顾虑和考量。这个顾虑和考量必然是本土化的，就是每个人的这个利益考量，你必须是跟人进行沟通以后谈到别人的心里去。那么你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样一本账，通过这样一种细致的这样的一种谈判，又有这样一种这个降低这样一种决策的成本，只有这样才行。那么这个实际上就要要求呢，这个包括中央政府在内，一直到地方政府在内，尤其像这样重大的高风险的项目，要在事前的时候就应该有，因为中国应该通过这样一个法律体系，那么因地制宜的通过一个法律，就是德国，那么德国、瑞士跟意大利。在这个福岛核电站以后，他们基本是停掉了。那么德国呢，发起基本上采取一种预防 preventive style， 就是预防式的就这么一种方式，因为它绿党很强大，环境保护势力非常强大，那么它是控制的，那对这个东西是控制。即便德国能源也比较有限，因为中国能源也比较有限，因为它这个占国家战略上用核的这一部分来补这个石油啊或者其他一机制，这个它因为它这个发展中大国嘛 ，GDP 它需要耗能嘛，那么中国在这一方面呢？确实需要在全方位的跟民众建立起不同层次的沟通渠道，那么不同层次的这个教育和这个互相就听取意见和矫正机制，以及呢未来的补偿机制，你要给他们一个说法，就是这个说法的可能性，否则的话人没有预期，对未来没有预期就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他不可能相信你。为什么不能相信？因为以前的这个做的一些案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就是他消失了这个信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要把它补回来，否则的话，这个 gap， 这个差距就会进一步的加大。
是的，好的，谢谢贾平律师。关键所说到的话，刚好在我们这个 YouTube 直播上的一个网友叫做 Lloyd Harbour， 他也讲了有一段评论，他说伦敦在主办奥运的时候，刚好他人就在英国，那么呢？他在就看到这个英国的政府其实有对这个伦敦的市民发送邮件，然后来询问一下他们对于主办奥运的看法。这个可能跟中国在主办北京奥运的时候的态度，这个要求是国家的光荣、国家的尊严，非常的不一样哦。那我最后一个问题来请教一下这个韩林涛博士，其实刚才贾平律师也提到了，也就是说核能可能还是有它的重要性，还是有它的必要性的。尤其我们看到中国现在，例如说像燃煤的污染这么的严重，那么我们看到目前。一直到今年三月，中国内部已经有33座的核子反应堆在进行，另外有22座正在建造，而且还计划建造更多。所以中国未来这个核能到底是不是需要核能？那整体的这个中国的这个能源的政策应该怎么来规划呢？
我觉得这个中国是一个用能源的大户，所以呢这个过去呢主要是靠火力发电厂，那这个火力发电厂实际上杀死的人可能是要远远超过这个核电厂这个污染造成的这个杀死的人。那现在没有一个统计数据，我觉得这个统计数据统计出来可能是很可观的。那中国现在也朝这个减排这个方向，碳减排的方向发展。福岛之后呢，也对所有的这个核反应堆啊进行了一些安全检查，综合的安全检查。然后呢，叫停了一段时间，马上又重新启动，这个大规模的进行这个建设。这点我觉得还是要比较慎重。从长远来讲，因为中国现在发展的是第三代的这个核反应堆，那么这是在西屋的这个AP1000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这个是相当来说呢是比较可靠、比较这个安全的，就是相当安全，这个造价也比较低。但是呢，在美国啊，有些科学家呢也开始对这个这一款反应堆呢，对它的安全性、对它的污染这个带来的污染、可能带来的污染呢进行质疑。所谓好的问题呢，它没有得到解决，就是说还没有一个真正的第三代，就是像这个 AP1000 投入生产， 投入使用，所以好多东西还是未知数，像福岛这个很多还是一个设计上的一个失误，造成后来没有办法把这些备用的这个发电机启动，这个浇水啊，降温，所以很多这些一个因素啊，没有充分考虑到的话，在发展的时候要非常非常才能够进行。另外我想补充一点的，这个中国发展这个核能，你要是注意到。到引发的这个事情呢，是国防科工委这个副局长，他现在叫科工，不是以前叫科工委，现在科工局吧。
对，
这个是他有他的战略的含义的。为什么呢？因为日本是在使用核这种这个核处理、核废料处理、乏这个燃料处理这技术，大量的储存了这个核燃料。就是说这些燃料的，像这个布啊，只要20公斤的布就可以生产一个简单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核弹，所以呢，这个中国是很担心日本核化、核武器化，所以他要拥有这样西方的这个技术，因为中国的技术基本上是从加拿大、俄国、美国这个把它再自己转化。这次这个西屋这个也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在和阿海法的这个核处理的这个处理的话，技术也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它有战略上的一些个考虑，这些考虑我觉得都是不符合这个不扩散的这样一个基本原则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应该要慎重。从事
是好的，谢谢韩博士的分析呢。关于这个连云港的核废料处理工厂因为抗议而被取消的讨论，先告一段落。感谢公共政策以及法律学者贾平律师，以及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元朝博士。